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好像感觉有点懵，不知道是，
有点懵。我为你介绍一下新中心法吧，这个法你原来了解过吧？没有了解过。是这样的，这个法的目的，我们说这个法禅为体，所以你看起来它是要打坐、要念咒语、要解手印，但是它核心是禅宗，核心是禅宗，它的目的是明心见性。所以除了这一件事以外的人，其他都不重要。对于这个法而言，其他都不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有其他的法，比如说是密宗的法，或者是比如说如果你接受过藏密的话，它会开始让你，比如说是修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我们都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只取最核心的那一个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呢？有三本书，希望你们在打坐之前，都希望你们都能够大概的看一下，在进入实修之前，第一个是略论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在明心见性正这本书略论明心见性里头有一章叫明心见性的正程。那个里边有五条专门来说明心见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要修这个法，你要知道，就像我要出门，我现在要出门去玩，我首先要知道我要去哪儿。你先想好了这个事情，我要去哪儿？你说我还没有想好，我修着看，或者我出门我还没有想好，我走着看。但你到底要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可能就两件事情。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每个人都在说佛教的明心见性，但是每个人对于明心见性脑子里边的那个印象可能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可能是有相的，有的人可能是从自身出发的。比如说我每天都能够愉快，这就是明心见性，或者是说我生活里边不顺心的事情变得很顺心，这也是一种，或者是说我不会生病，或者是说我在世的时候不会生病，死了以后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有可能，是很多人在明心见性上的误解。这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和顺和不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和生病不生病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和往生不往生净土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你要干的事情？这是第一本书《略论明心见性》，你一定要先看一下，看一下，也就是知道修这个法最终修成。也就我们先不说修得成修不成的这件事情，我们就打算说，每个人修这个法都是上品成就，最好的成就，那个成就是不是你想要的？你要做三年的，这个是要花大功夫弄的。这三年的，别到头来，这三年努力最好的结果，那都不是你想要的，那可惜了。这三年，我觉得我对不起你，骗了你三年。所以第一，先了解明心见性的正程大方向是什么样，这是第一。第二，《野海讲演录》第二本书是我们二组写的，也就是这个新中心的这个修法到底大概怎么修，这个里边讲的比较详细，你要得看一下。大部分的问题在这个里边都做了规定。也就是规定的事情你必须要按照那个规定来，没有规定的事情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没有规定，不用再问谁说哎，这到底要怎么弄，这到底，比如说腿，你三本书都看完了，这三本书里边都没有讲腿的事，你不用再来问了，我的这个腿又疼了怎么办，腿疼活该，那就是你自己找的，没有规定就是不规定的意思，不能再来问我说你告诉我一个，我告诉你一个就跟他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他不规定的意思是因为它不重要，我再给你说一个这么来弄那么来弄，是我规定的，我规定的就说明它是重要的，这不是原意，原意就是不重要，不重要就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规定自己可以，别找。第三本书就是元婴老人的入佛明宗答问，也就是问答集，元婴老人的大量的跟你差不多的师兄们，他们以前修这个法的全过程里边，大概会有哪些疑问，会说哪些事情，出现了哪些情况，你都可以提前的先看一下。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是老熟人；没遇到呢，也不一定遇得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这个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情况，都不一样。唯一共同的就是那个正程目的都是明心见性，修这个法只要迁做成今生不明心见性，那就中阴明心见性，中阴生不明心见性，天上明心见性，天上还不明心见性，天上的中阴生明心见性，这道理会这个时候必然得解脱。 必得解脱。所以说我们首先先了解了什么是明心见性，也就是你老是心里边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想法是，比如说我每天都特别愉快，那个钱哗啦哗啦的破天的富贵天天来，放到上面吧，破天的富贵天天来。但是你修完了三年以后发现不这样了，哇，该病还是病啊，破天的富贵也没来啊，我每天也不是那么舒心啊，我每天还是跟谁在那，我每天还是跟人出去买个菜，说不也被人骗。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我为什么迁都完了还是不明心见性。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说明心见性到底是啥样，我们先把它说清楚。那里头有五点，这五点我在这不说，说完了以后你以我为准，我说的不一定准，你去仔细的看那个书，完完整整的看，总共说了五条。最后一条说的归无有，归无所得。你大概前边的看看，理解一下。如果说在这个上边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我的工作就干这个，就是为你们解决你们具体的问题。好，大概是这个情况。这个法呢，有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在上座以前，所有的手印和咒语必须都要记熟的，不能够看着书这么来打，或者是说，哎，我先结了第一印，第二印还没学会呢。或者我随便结一下，哎呀，大概结得上吧，我就先打。容易出现啥事儿呢？第一个手印打完了以后，第二个手印结不上了，第二天要做第二个手印结不上了，那你就要断坐了。这个法不能断坐，不能断坐。这个一旦第一座上座了以后，就要坚持三年。三年呢不容易坚持，所以也不用问说我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没有这回事情。三年没有谁不生病的。不可能不生病，有谁是三年不生病？我如果有事怎么办？你们不存在这种问题，没有谁是三年的一点事儿都没有，绝对不可能，闲着的人都不可能。那就是闲着去闭关的时候，闭关的那种人都很，你要说是三年都没事儿，没病，一点都没有那个什么，没人打扰的，绝对不可能。所以你想好了再修，没想好，我觉得你可以修点其他，修点那些可以断的。这个法是克期求证，克期求证是用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是啥呢？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迁座的机会，迁座一旦完成了以后，后边的都叫迁座后，不存在重新打迁座，打两千座、三千座、四千座、打一万座，那后边的九千座都叫做迁座后，没有第二次迁座的机会。迁座是明心见性最好、最直接、最有可能够明心见性的机会，不仅仅是这一生里，这个可能是累劫以来，还要很往后，还有善根能够有这一千座的机会。这一千座里边少想事儿，你要学习教理，在这一千座之前、一千座之后，随你怎么弄，你这一辈子一千座以后弄一辈子都没问题。你弄解法都没问题，你弄外道去都没人管你。一千座里边少弄事儿。为什么呢？基于我自己修行的经历，我说这个话，心里边少想事儿的时候，少琢磨事儿的时候，坐上容易进入状态。什么状态？状态只有一个，只管咒语，没有关注到其他的事情。也就其他是哪些事情呢？没有事情。也就是我现在我都不说是哪天，我一说你坐上就要去关注，不关注它才是没事儿，关注不到，别人问起来，哎，我没注意，没想这个事情，这是最好的。就是心里边不要有那些概念，比如说我腿疼这个概念，你一上座你就去观察我腿到底疼，你也说，哎呀，我腿好疼啊，不疼，你说，哎呀，我腿为什么不疼？别人都疼，为什么就我不疼？是不是我这个哪里不对？没这个概念最好。所以压根我都不说这个座上的事情，就是别关注它。座上只关注手印结上了以后，在上座开始念咒语之前，反正手印给它搞好了。一旦搞好了以后，不允许再注意身体，包括手、包括嘴、包括耳朵、包括什么乱七八糟的现象，都不允许去注意。我知道做不到，刚开始肯定是做不到，谁都做，我也做不到。但是要学着往这个方向上去走，只注意咒语。不注意呢，你以为说不注意咒语啊，不注意身体，你以为是个动作，不是的，它不是个动作，它唯一的动作在座上只有一样，就是注意咒语。注意咒语以外的其他的事情，立即打断它，别理它， 那个那座上要寻求一个正确的观念，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式，寻求一个正确的读音，寻求一个正确好的那更好的那个状态，不要，一切状态都不要。我要寻求一个答案，如何是明心见，不要，我不要那明心见性阶段感，压根不想回到座椅上，嗡巴拉巴拉，就直接回到座椅上，任何好的都不要，任何坏的都不去。排斥他，包括说我现在妄念很多，我不要打妄念，不要我打妄念，这就是一个大妄念。回到咒语说 Om Bada Bada Sambada， 他要打妄念由他打去，一直会有妄念，不可能没有妄。等你转身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妄念全部通通的转为是你的妙用，度生的妙用，不要去压它，只管咒语，一直的只管咒语。哎，坐上这个东西一般以我讲的都是我个人的经历，你们要看书可能会看得到其他的东西，其他的那些经历也好，个人别人的其他的经验都是作为你的参考，包括我自己的经历都如此。一般如果你只管注意，没那么多的那些歪歪扭扭的那些想法，要注意这个要注意那个，学了那么多的理论和概念，坐上全套在自己的身上，你要是没有这些概念，二三十坐就入定。什么叫入定呢？如昏如昧，手印未倒未散。当然有时候有的人太浅浅了，手也会倒下来，这个是姿势的问题，无所谓，这不重要，没什么太大关系。咒语四段未断，好像做梦，但是呢有一些场景也和平常在想事情呢不是一种感觉，你自己就知道，时间刹那即过，昏定，别理他，还是继续的只管咒语，你就知道了。哎，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久久了以后，那个内容你是能够看得清的。你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如昏如昧的那些场景说不出来，可能说得出一两个场景，但是很完整的故事你说不出来。哎，久了以后呢，很完整的故事你说出来。哎呀，我刚才又做了个什么梦，是做梦还是不是做梦啊？管他那么多的，但是很完整的故事，能够把它说得出来，看得清楚了。在此之后，所有的这些故事，所有的这些梦境，所有的这些定中境界和场景全部吸下以后，你觉得什么都没有，但是继续只管咒语。只有一件事情啊，记得所有这三年内只有一件事情，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时间再长了以后，你会看得到你念头要起之前那个心要动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任何的内容动了，一动你就立即能够止得住它，这个时候已经不入轮回了。这就是修行的功力。我们都爱听修行的功力啊，怎么像练级一样的练出来，这就是练出来的。这个根本和其他明心见性毫无任何一丁点关系，这个就是练出来。但是你只要功夫到这儿，不入轮回，业力来了可以不接。也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业力要来，我当要死，我可以在我传法的时候，我不受这个业力，我的法传完了，来杀吧，可以有这事儿，我不受这个业力，我一段时间内我不受业力的捆缚。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是说，临命终时，你只要这个境界你把得住，我刚才说的，要动那个动你是能够感受得到，但是那个里边还没有内容的，那里边压根没有，我们是先动，动完了以后内容才出来的。都是这样，那个动你要是止得住，行了，今生已经解脱完了，已经解脱完了。你要转世随你自己选，你要不转世，你要去净土也随你自己的愿，发个愿就成，那就是中阴身的时候的事，这个一定要把得住，这就是功夫，这一点都涉及不到任何的明心见性。在此之后，那个动也会浮下，再浮下了以后，零零零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我们说念头也好，什么和尚去也好，什么光明也好，我去哪儿，什么跟什么什么法身和尚去了，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就全他妈放屁，根本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念头，没有任何的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动，任何的扰动都没有，一念不生，但非同死物。你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木头或者是石头，说或者是全部的闷绝的那种状态，不是如此的。不断念，很有人在这儿可能以为这是法身，这不是，这不是。久久以后这样的境界，这是正定，这是正定。在正定的时候，身体自然就会 属正，它自然就会挂住，身体里边的气脉会动。但是你气脉动不是咳，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气脉，我们理解的气脉就是哪里有个感觉咳，呲啦就出来。气在佛教里边也有另外一个名词，称为风。风和心是相依的，风代表的是心。我们在藏语里边经常听说的说。气入中脉，或者是风入中脉，遇风而行，心之明点，这一类的教授说的都是你的念头。所谓我刚才说的气脉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收摄住了，入正定，这就是风入中脉的表现。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在藏密里边的，我们一听见气入中脉，就想着把哪个气给它逼进去的，不是如此，说的都是你的心，全都是你的心。比如说你修观音法。就观音菩萨的法，起大慈悲心，所有一切人生物，你都不忍心去伤害它，这是修观音法的气入中脉，这是得观音真正的加持。加持就是这个，不是说我哪一条气，我感觉到我给它逼到哪一根管道里边去，绝非如此。那个都是前行法，那个是前边的法，前边观想的时候，通过观想风脉明点。来收摄你的心神，用强有力的这种强制的方法，将你的心收摄住。从强制息下妄念的角度而言，风脉明点的修行和观想极有加持力，但是并不等同于风脉明点的观想就是风脉明点本身。从强制的让妄念息下的这个效果来看。我自己修行过风脉云点，我也修其他法，我也修心中心，我也修，可能没有任何的法有心中心的力量那么的大，但是唯有一点是管咒语。我一生修行得力就这四个字，是管咒语，其他的别操心。谁让你操心的其他的事，你都让他妈的滚蛋！这3年，去你妈的，过后再说。3年以后，你要跟老子怎么混、怎么打架都行。这3年内，千万别浪费时间，别浪费时间在旁的这些事情。旁的这些事情干一辈子都行，你有的是时间。我现在老是着急，就是因为心中心的人总是在3年前打坐前，他也无心修行、学习。学习呢，他也不一定学得进去。看的书啊，看的好烦呐、啊，看2页就觉得困死了，也看不明白到底说些什么狗屁。一开始打坐，哎呀，他这劲头来了，玩命的学，学完了到3年学完了以后，打完坐了，他也没心学习了，他觉得我烦了，我不想再弄了，我懒得再弄。3年前、3年后，他都没有心力学习也好，干事儿也好，他没有一丁点儿的力量。就这3年打坐的时候，他特有力量在这干这事儿，这是常见的现象，别这么干。别这么干，好吧，跟自己反着来吧。3年前、3年后，随你怎么干。而且我支持3年后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好好的弘法，好好的弄，你就弄得泼天的去弄都行。在3年内，别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或者要学习把这个整个教理，你说把法相宗的教理全部全套给它弄得油润光滑的，这每一个字词都是抛光抛得亮晶晶的，都没有问题。3年后、3年前随你弄，3年内别弄，3年内尽量让那个心啊，没怎么动，不怎么动，也就是坐上不怎么，坐下少想事儿呢，坐上容易只管咒，坐下的概念接受的太多，坐上老是去套那个概念，你没那个概念，可能你都想不到那事儿。因为我们说兔脚，兔子长脚。本来兔子就没脚的，你也会去想兔子那个脚是啥样。我现在告诉你，那圆通寺里边长了一兔子，那个兔子是有一个脚的，你就老是去想那兔子的脚是什么样子，是向内弯的，向外弯的，是有一个弯还是2个弯啊？上面有没有什么花纹啊？别想这些东西，就压根就没兔子脚，你就压根都想不到这些事情。就像我原来呢，我比较。我可能是比较福气比较好，我那时候都看不到那么多的书，听不到那么多的讲课的事情， 但是不好的呢，就是说你有个问题就很麻烦。现在呢很方便，微信上咔一条丢过来，现场实时反应就给你回答了。但是名相太多了呢，概念太多了呢，妄想也多，所以修行成就的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事业，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基本上讲完，大概就是这些。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跟这个法没关的其他佛教的东西也可以讨论。我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我不知道的呢，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我刚刚修的修行呢，就是我打坐打完以后，那我就因为我不上班了嘛，我也很用心，我想学习的。
对。
那就我这个脑子，我就怕我如果说
时间多了怎么办，是吧？时间多了就加做吧。你就别想了，你就有时间想你就加做吧。一百做以后，加到你坐下没有，加到你没有功夫来考虑你坐下还有闲的时间，加到你一下坐就说哇他妈的真的是，现在啥事儿都别跟我讲什么佛法，我真的是烦不得了，让我学习佛。过后再讲，过十分钟再讲。这十分钟啥都不想的是最好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十分钟是真心现起。你找好了，哎，完蛋。
那我那个就是时间长了，我又怕我就是
时间长了就多加做。
那我会不会打吐了？
不会的，打到吐，打到你不想打的为止，打到你坐下只想休息。
哦。
你就是闲多了，你坐下要找点事儿干。
就是比如说平时做家务啊什么的，我
对
要想
想什么想什么想到你打坐打到你没有这种问题，
不想事情。
不，你别想着不想事情，我告诉你，你别想着不想事情，想事情和不想事情两个都是佛教里边的事。打坐打到你不想想佛教，打到你想吐，打到你下坐的时候都不想要接触这个佛教，根本脑子里不想想佛教的事情，烦死了。这种时候真心是现前的。你别想着你坐下一定要想的事情啊、哦！我们你要是这么想啊，我都不建议你修这个法。你就净土法门吧，别打坐。
我以前就是信。
那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多了嘛，但是没有改变嘛，我自己知道嘛。
但本来就不改变，他改变的是死的时候呀。
就是、
你看，你修净土修错了。
没有。
净土宗是即生成就，一生才能成就。你再生的时候管什么用？净土宗是发愿往生的呀，它起作用起的是你死的时候啊。你咋可能是修净土宗来改变你自己啥？不改变，
就是说，
他改变就
是
死了。
不是改变，就是说错了。
那你说，你再找一个词。
我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
不要你把握，要你什么把握？净土宗是阿弥陀佛有把握，阿弥陀佛不要你的把握。你要信他你就修，你不信他，信愿行放在第一位的信。你要是信不过阿弥陀佛，你要你自己有把握，你修不成净，信根不具。
那不说，
说得清楚，我知道你意思，你就是没法接受我的这个说法而已，你自己再想想，这是实话。我跟你说的是直接的话，
就是我日常生活，反正就是
别日常生活，没有日常生活这件事情，日常生活一如坐上，只是不持咒，也就是说你坐上坐下还有区别，加坐，加到你坐上坐下没有区别，把咒语拿掉，这叫观照，这叫坐下，根本就没有坐下。我们以前就从来没考虑过坐下，什么不打坐的时候，没有不打坐的时候，心中心24小时都要打坐，只是有的时候有两个小时要持咒，其他的时候不持咒。
那不持咒的时候，
不持咒的时候打坐，跟坐上一样，跟你说了呀。干什么？理解不了，不要理解，加坐打坐，玩命的打，这是行门的法，你知道这法是谁传下来的？
心中心法。
对。大于阿舍利是。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的
普贤菩萨，
对，对，对，普贤菩萨是大恨普贤菩萨，行门的法，行门的法、
哦、
不要你理解，文殊门的法才要你理解，那是般若门，那是必须要讲空性，必须要理解，行门的法不要你理解。
然后还有，如果说干了那个了。就是我明心见性了，我是自己知道的。
哎呦我天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甚至超越了正常的人， 他是聪明的，他不会蠢，蠢的人不会明心见性。我自己是不是个人，还要需要你自己知道吗？
就也没有什么东西出现，就是我。
你先看看那本书，书上说明心见性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还是先做吧。
先做吧。
因为
别求理解，不需要理解，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心明心见性，不在知和不知。我明确的告诉你，不在知道和不知道，知道和不知道都是思维，根本到不了。那明心见性根本是思维全部吸下的，思维一点都不能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条路是思维一点都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就等同于是死了。那个时候的明心见性的，我刚才说所谓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镇定的境界陨落的时候，全部已经收摄住了，它不会再体现任何的思维的。我们总是觉得说我看见了这个东西我要和什么，不是，那个时候没有思维，但是非同死物，不是像一个木头或者是石头，这是真正实证的，没有思维，那时候思维早就收摄完了。在初步的定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初望西下细望的时候，所有的思维都已经收摄完，都已经收摄完。我们现在实际上每天佛性都会现前，啥时候现前呀？睡眠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都是无记的，
做梦，
不是是做梦，不是做梦，做梦的时候是第六意识在动，第六意识也不动，就是我刚才说的第六意识动的时候不现前，不现前，你不知道那个过程，你压根都不知道，睡和醒中间有一刹那的时间它会现前，但是每个人都把握，谁把握得住？他不可能不现前，你不用找了，你不可能找得着。你压根都没有修行过，你想着哦，我们想着我死的时候，我听了中阴救度法，我去那时候去。你以往往事，你早就听过这个，你听过几万遍，没哪一世你把握的。别想了，好好的再生的时候把它抓到手上。再生的时候，什么修行是有力量的？只管咒，因为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力量永远是往内看，这个往内看的是我们的心有习气，都有习气，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后坐力，就包括我们打坐也好，修行也好，都是如此。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这种功能，修行包括明心见性，包括中有救度法，都是利用的心的这一分能够有业力和习气的这种力量来让你解脱的。我们要养成的，我们以往养成的习惯都是看相，都是看外。现在要让你的心养成一种习惯，往内强有力的这种习气。这种习气在坐上的时候只管咒语，在坐下的时候咒语拿掉了，这个后坐力仍然还在。要的就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成就的时候，到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思维，已经死完了的时候，心最细的那一分并没有死，也就是我们说的佛性并没有死。在密教里边，无上密部传授大乘或者大圆满的时候传授的，这都是你的佛性，叫觉了自生灯。比如嘎举的最核心的讲义叫觉了自生灯，比如说格鲁派里边的叫我一下子这名词长的我毕竟到嘴边又吐露不出来了，嘴吐露大概的意思就是无始以来自然而然的本性，但那分心是在的。我们要的是这个习气往内相应着的习气，当你的母光明一起现，所有你能够打妄想的，那个时候你死了嘛，你死了当然不打不了妄想了，打不了妄想的全部一吸下的时候，你那一分习气仍然在，立马就相应上。这就叫死的时候叫妥当住持心法，在这儿就证佛位了。要的是你心的那一份习气，所以养成强有力的这个习气，只管咒语。没有这份咒语，没有这个只管咒语，不可能成就，不可能成就。圆应老人一再的在我们的那个里边，这文章里边强调说，你就当你自己坐上是死了吧，什么讲那么多的两部动画我们都看了就看过去了，我不行啊，我这一生就觉得就这一点是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就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呢，坐下少去弄概念， 现在概念一弄多了，你都挡不住的。你看，一有坐下的概念，你得考虑坐下到底要干啥。如果你没有坐下的这个概念，没有坐上的这个概念，压根不用考虑这事儿，打呗，打到你没坐下概念。概念越多，你越费劲。你费什么劲？你费的劲就是你必须要用打坐的力量来把你自己已经形成的概念先去掉。烦恼障、所知障，养成又是一重所知障的习气在。你要先把它去掉，才跟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别养着，别弄太多的这些概念，没有什么意思。你有问题，你随时用你自己的问题来找我问，我一定回答你，我也不会嫌麻烦。你要是没问题，也不用去听听别人来问什么问题，你听别人的事儿关你啥事？除了增加一些概念以外，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为什么我不搞什么网上讲课呀，什么共学啊、共修啊，把大家一起捞在一块儿？不是说我怕麻烦。我不是怕麻烦，我一个一个单独的讲，我都不怕麻烦，我还怕一拨人在一起讲，我一点都不怕。我重要的是，既要回答你的问题，又不给你更多的灌输一些无用的概念，灌输那么多的概念，没什么好处，妄想纷飞。
是，就是。是不是不再起心动念就不再入轮？
不是的，不起心动念也可以不入轮回。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意思。我们心中心，我刚才只说了一条路，也就是说通过极强的定力让你的佛性现前，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接着你的话讲，是不是不起心动念就可以不入轮回？不是的，起心动念也可以不入轮回。第二条路怎么来呢？我初分的妄想彻底息下了，那么我在坐下有时候可能会有愣的这种现象会出现，一般来说一两百坐的时候，一百多坐的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愣住。这个愣住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的时候，它一旦出现，一般来说一两天啊，聪明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大部分呢可能两三天，最长不会超过一两周。在这个时候你就把握得住，既起心动念，但是又不随妄想跑，这是实证的力量。不是我现在给你讲了你怎么理解，我去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做不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唯有只管咒语的打坐。这种现象我更倾向于很可能是心中心才独有的加持力出现的，因为我修其他法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现象，并没有这种现象。它一旦出现了以后，现象是啥呢？忽然做一件事情就愣住了。比如说我现在要我要去上厕所，一站起来，哎呦，没了，我当刚要干啥事儿不知道，那就可以不用上厕所。尿去哪了？别管它去哪，它会有些神神的事情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握得住了，因为这种现象出现了以后，你不可能不生存。比如说我自己的时候。出现的时候，那是我自己在考试的时候，大学考试的时候，那你不可能不上学不考试，考试就要得动脑，那就是起心动念。你背文章不起心动念吗？你做数学不起心动念？不可能，那就是起心动念。那但是那和你之前的那种现代我讲课你听课这种完全是两码事儿了。好，这个抓住了以后，长久的保持在这儿，这是正观照体现。真正坐下该做的就是这事儿。说到这事儿的话，回答你的问题了，也回答你的问题。坐下该做的只有这一件无相的事儿，不是做事儿，而是不做事儿。努力的不做事儿，不做什么事情不想。但是非同于此物，也不同于我现在在这儿学习，这两种都不同。你自己去体验，这是修行道理以后必然会出现的。这个时间延长它，磕着碰着以后，忽然就能从大妄想起处。抓出你的无明来，抓出你的佛性来，光明来。我们的佛性如同在佛教中这个比喻都非常多，如同榨芝麻油的时候，芝麻里边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遍布了油，你拿不出来，但是芝麻油遍布了芝麻，就好像有一个水泡，水泡被水所周遍，轮回也被佛性所周遍，一旦 你磕着碰着抓着一次，这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定力现前，这是少分的定力加极强的慧力，能够把你的佛性抓出来了以后，你从今以后就能够安置自己，安住于佛性上，即便是在大烦恼起现的时候，例如生死这种烦恼起现的时候，我安住于其上，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断百思想而住涅槃境。所以说我告诉你了，这个时候不入轮回，但是随你起心动念。
这是不是跟那个就是随时都保持离？
不是任何事情，这不是任何事情，我们硬要给它取名字，这就叫涅槃。涅槃没有道理可讲，离开言，离开思，所以你不要企图在这儿理解这件事情，不可能。我也不企图讲解这件事情，我告诉你的是一个名相，这叫涅槃。你知道有这件事儿就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去修行的，讲和听，说者受同盟，也就是说还没有修行的时候，以此让你开始修行，一旦开始修行了，忘了这话。
就是我还是做我平时该做的，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然了，你总不可能，你能做到说你撇除你的这个来闭关三年吗？不可能吧，我觉得。
然后就是我
啥事都不干，这三年有人供着你，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边，三年三月，三月零三天，三年三月，三周零三天，可能吗？我觉得你可能没这个福报。
就像比如说，
如果不能，这个问题就是白问，有什么好问的？就是该干当然干，干干干干啥？
就我是修净土嘛，就是我该干啥干啥，我念我的佛就可以。
如果修净土，你就不要修心中心。修心中心会打扰你修净土，为什么呢？一个是提的法，一个是放的法，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你可能永远在原地。修心中心影响修净土，一定会影响你修净土。这是两门法，佛法贵在一门深入，任何一门法都能够解脱。修净土，修净土的核心在哪？你们是净土就有传承的净土，还是自己网上学了念阿弥陀佛的？
就是一开始我入门是禅宗，
嗯，
然后
你禅宗你修了啥呀？看了参禅，
看过那个六祖禅经，就是之前
啊
看了六祖，
你怎么修呢？
之前是打坐，后来说打坐也不能。
你打什么坐？
就是
我照。
其实我应该一开始接触的还是净土吧，一开始就是，后来就是什么都没念，就念。之前是我妈修，然后。我妈每天早上凌晨4点钟就起来念经念佛，我有时候睡着就在那听听她念念念，都感觉都就映入自己的脑。
你修禅宗是跟哪一个传承的吗？
就是看了六祖禅经。
哦，就自己学着，自己学着弄的。
哦哦哦，
那不算修禅宗。
传承我一直搞不懂，所以我那天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什么叫传承？
传承啊，传承就是谁教你的这个法，他又是谁教的？你种往上一代一代的树，要必须要能够树得到佛。
皈依师傅他们是净土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传承，他也没教我。
是的，他是净土，那就是他的老师又是谁？一代一代的要树。这传承是这个有两种传承，一种传承就是从佛而来的，一代一代中间没有断过的，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就是禅宗的记在那个典籍上的，不管你是法现禅法也好，或者是以前以心印心的禅法，比如五祖禅六祖，六祖禅谁啊？那南岳行思和这啊南岳怀让和清源行思传下来的两系，六祖大师往下传，所有的传承都是从这两系出来，都从六祖出来的啊。你等着我讲完，然后另外没有啊，然后呢？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的法卷传法，你要找到法卷上的这个人给你的禅宗的，那你的传承就是这一脉下来的啊，这是可以塑到释迦牟尼佛本人的，一代一代谁给了谁，谁给了谁，谁给了谁，塑到释迦牟尼，这是一种传承。另外一种传承在佛教称为镜像传承。镜像传承是什么呢？大量的法都是如此的，比如伏藏法，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法，它并非是直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边直接传下来的，不是他在直接在这个世界里边传，他在涅槃界里边传的，通过某位菩萨给他传入到 娑婆世界来的，大量的法都是如此，比如我们的 Om Mani Padme Hum 也是如此的，它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的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传这个，没有传这个法，他只是讲过这个经，这个经到底是给谁呢？没有人知道吧。我们 Om Mani Padme Hum 在人间的只有一位祖师吉祥比丘尼，他是以前尼泊尔的一个公主，这个所有人间的 Om Mani Padme Hum 只从这一个祖师来的，这就是传承，就是从他来的。所以你的 Om Mani Padme Hum 从哪儿学的？你是从藏密那儿学的，那你的传承是藏密的 Om Mani Padme Hum。你要是从我们这儿学的，我们这儿是我们这里的传承，但是所有的传承都归到他的一个人，一代一代都溯得到他那儿。比如问我心中心的，你让我传话，那我上边是齐聚群，齐聚群上边是元婴老人，元婴老人上边是二祖王香禄，王香禄上是再往上溯，溯到就是大禹阿舍利，大禹阿舍利往上溯，溯到涅槃界，涅槃界两代祖师，一代就是我们的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哪来？普贤菩萨从释迦牟尼佛那儿来。每一代都会塑造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佛法只有一个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这样像我们学阿弥陀佛的，就是一心求往生净土。
对啊，这个净土宗的教义就是在于往生啊。但是往生有不同种的讲解。你可以，你当然，如果你要修净土宗，你不用修禅宗哦，你不用修我们这个，没有必要修净土宗也能解脱。但是你一定要去看净土宗自己的祖师的，你看过吗？净土宗的祖师的一代一代的祖师的，咱没有看过是吧？净土宗是有一代一代祖师，那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那个祖师。比如说庐山的大祖师，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禅师。他可是禅宗的祖师，同时间净土宗的第一位人间祖师。再往下传，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比如说最有名的永明延寿，又是禅宗的祖师，又是净土宗的祖师。
就那个宗净论。
对，你要看他的呀，他就是你净土宗的祖师啊，他的言论你要看，你看他说怎么说的话呀？花开见佛悟无声，这就讲到根上了，就是你那个往生是啥时候往生？死的那时候那当然了，死的那时候也是求那个往生，但是更多的呢说的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的时候，无生的时候才是真往生的时候，死的那时候也是无生，你以为是死是因为你牢牢的执着于这个身体为我，所以这个身体灭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死了，这哪有死，你不执身体为我你就不可能觉得我死，这个都是概念的错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形式的转换。
不是，那你觉得可以，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你总是认为有一个我，所以说这个我的这个形式转化成了我的那个形式。当然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不是佛教的本意。佛教的本意是根本。我才开始去。
我理解的我应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和产生的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个项目吧，就是这么。
你如果要学教理，这两种都有明确，佛教有非常准确的解释。
就是报身是吧？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半点关系。这是佛教界有非常准确的解释的，缘起性空。由于缘起，所有必然性空。比如我张浩吧，我张浩是由我张浩的心、张浩的身共同构成的，张浩的一个整体。张浩的身又有很多的张浩的头发、手啊、血啊、肉啊、骨头啊等等的这些构成了张浩的身体的整个整体。任何世界上的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不是它的其他的支分所构成的。整体不等同于任何一个支分，所以说任何一个整体都是由不是它的东西所构成的，它完全的依赖于不是它的东西所能够成立于世间，所以它。并不是由任何的一丁点的自己的力量存在于这个世间，无有自性，这就是缘起必然是性空，由于缘起必然是性空，这就是准确的波尔宗的教育，这就是要讲教法要理解的，要去看，这就是大中观，这是佛陀在第二场教义里边说到的，我们说的净光，或者是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空性，空性的东西就是在第二转教义里边，或者是说净光，也就是净上我们所看到的外部，包括我们的身体外部的所有一切有相的光明，这个光明代表的是无有自性，称为是光明。净光，这是标准的解释， 你要学理论，你就要学正统的理论，不能够靠自己理解。这不是靠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不可以，佛教都不是理解，它有标准的传授。传承的意义是在于说，所有的话一代一代自佛而到现在，没有经过人为的篡改，没有添加过任何的污秽，它是纯净的。包括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个缘起性空的教育，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那要是就是实在没办法理解，
你可以问我呀。
不是，也不理解。
那也不理解，只能是怪你自己咯，你就是理解能力差，那你就是不适合走这条路吧。我们说的，哎呀，比如说我自己是做物理的，但是就有人物理学不好，那你能强迫他说我就要
他不打球了，可能自己
不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嗯，这个修行好跟能讲和讲的好不搭嘎，不搭嘎，完全不搭嘎。讲的特别好的人不一定修行好，修行好的人不一定讲的特别好，完全是两回事情。
那
就
要怎么才算真正的修行？
就我刚才说的呀，你这一宗，比如说你要修净土宗，那净土宗一天十万八千个佛号，你念了吗？人家就是说四字洪名、六字洪名，你除了四字洪名和六字洪名，你还是搞一些像他的，我怎么没有什么改变？你拉倒吧，你修什么净土宗？你根本没按净土宗的教义，就是你修哪一个宗门，这就是说如何修行的这个事情，你就要按照你选定一个法门。按照这一个法门里边世世代代自佛而下这个传承里边规定的，他让你怎么干，只让你干的那事儿，你就玩命的在干，其他剩下的不要操心，别去问说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啥都不能，就只能按照他的那个干。他没规定的就是没规定，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没规定。没规定意思因为不重要，并不是说我让个老师再来给你说一个，那不是他的本意，说一个就是规定的了，说一个就是重要的，你必须要遵守的，那就是随便你，没规定就是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修心中心了，我净土的那些东西就不要去学。
我建议你修净土别修心中心。我建议你一门心思的好好修净土，不行吗？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修了，其实我现在知道的，我已
那你就忘了，你就好好的修心中心，你为什么要考虑净土呢？你放不下净土啊？
没有，
你放不下净土，我就建议你好好的修净土。
你说呢？
我告诉你了呀，要么选一个，我建议你是选净土，别修净土，那你就别考虑净土，一门深入啊。
其实我以前严格意思
就是你
根本没有，
对，是的，你就忘了你以前自己理解的那些东西，那都不是佛教里边，也不是净土宗的意思。我听了你那意思啊，根本不是净土宗，
就是听听经了，对吧？
我听了你刚才的考虑那些，根本不是净土宗教育。净土宗是一天十万八千佛号，你算算一秒钟一个，一天十万八千秒是多长时间？根本
没
有睡觉的
时
间的，对呀、啊，他是要你醒梦一如。都要念的，而且是积深重，就是修一生啊！啊，他可没说是说净土宗是修三年，就是要修一辈子。他啥时候起作用？死的时候起作用，他在生的时候不会有作用。
心包什么打开？
对呀、啊，对对对对。
那是原
来都是要死嘛？
那是我听云朗讲的，还是因为我是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就是要打坐，你知道吧？我那时候概念就是学佛，
你打不打坐都要阿弥陀佛。净土宗就是这样，
打坐念阿弥陀佛的嘛。
你不打坐也要念，他不在乎你打不打坐，他要求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啥姿势你都是阿弥陀佛，你不存在打坐，你只是换个姿势念阿弥陀佛。有时候我是这样子的念，有时候我这样子的念，有时候我那样子的念，有时候我这样子的念，都是要念，根本不存在说打坐。净土宗哪有打坐这个概念？别拿其他宗的那个概念串到净土宗。
我一开始就是乱的嘛，
就是乱的，
根本就没有人教。
就是阿弥陀佛，别考虑什么姿势，什么姿势都是阿弥陀佛。
好像以前我看过，就是一念相续一念佛，就是不间断的一直在。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念一直到死，一直到死。到死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往上。就像你看，一到死的时候就开始皱眉头。你修不成净土，根本修不成净土，性根不具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性根具足的人，根本你这种疑问他都不可能的，因为佛经上说了一念乃至七念阿弥陀佛，他听了这话，我阿弥陀佛，我毕生净土， 他根本不会有你这种怀疑，我要是不能生，我没把握，根本修不成。信愿行，信根不具足，愿力也没发，你的愿力不是发的往生信，你的愿力都是发我现在要改变，这是你真正的内心，你的潜意识就是这样的，你的真正的心识就是这样的。你别讲假话，说我要明心见性，我要，我们现在每天我们心中心的仪轨里边是愿我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有谁发了？我看 99% 的人可能都不是发这个愿，发的愿都是愿我舒服，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帮你翻译过来，你要的那东西是我舒服，根本不是。我们这里边是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哎，你注意这话是落在这儿的呀，这话是落在这儿，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跟这里边有个我吗？根本就没有我，什么我明心见性，你的明心见性，你的明心见性就是你要舒服，要你要爽，你要做大王，你要做世界的大领导，做宇宙大领导，事出事法全是我是法王，这才最好的，是吧？
最初学佛，我就是怕死，我就是想解决死的问题。
对啊，那你就念阿弥陀佛。那你是修啥都是要死的。
然后就是想
啥叫死？这叫解决你的问题，就要先说这事儿。啥叫死？就是身体坏了就叫死。
那个时候最早的，
那就先解决概念，
后面慢慢的
身体不是我，你就先修吧。明心见性的当下，分别我之断尽，分别我之断尽，永远不会认为说这个身体是我，认为身体是我，包括潜意识里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全部是分别我之，我执着于有我。如果根本没有我，哪里有我死？
不是，我想听你，就是带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无我、无众生、无受者，这个
无我就是没有我，我们都知道的。世间万法都没有一个主体，无论是产生什么样的，比如我们无我有两种，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指的是补德伽罗，就是说轮回里边一个、两个、三个。你看这里有20个人吧，30个人吧，有30个人，有30个我，30个主体，我跟你不能是同一个人吧，对吧？好，对，这就叫普陀伽罗。无我，就是在即便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里边，任何一个众生都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比如说我，都是由不是我的东西所构成的。我完完全全100%的依赖于不是我的东西，我才成立于这个世界。所以我无有自性。你要是如果说无我，我们用两个层次来看它。从中观的教授里边呢，是这样的标准的教授。也就是说在无寻无找当中，张浩存不存在？存在当然是存在。你别混淆说这里说无我无众生，有没有我？有我，我们就是在这儿，这个一点都不否认。我在讲课，你们在听我讲课，就是有我起作用的，没有错。好， OK， 但是我是如何于存在这个时间，当你跨过这个门槛去寻找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找越模糊，你找不着吧，或者是越找越乱。这到底是身体是张浩还是心是张浩？如果心是张浩，那心里边的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念头，那个是不是张浩呢？那个又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心是一大堆的念头组成的，每一个念头又跟心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去找啊，这些就仰赖于你要有一定的定力，你去仔细的去看待它，去想它，去思量它，去琢磨它。你注意啊，这不是心中心的修法。你要修心中心，这个东西你忘了它。如果你不修心中心，你按这条路走可以的，这是中观，这是修中观的。你按这个来走，你去找它，这条路走到底处可以修天台宗的马哈止观，可以往下走的这条路。这不是修心中心，我再在这儿强调啊，修心中心的人要干这条路，你就不要修心中心，你停下来就干这事儿吧。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话不是修心中心，你可以去琢磨，那身体是我，心是我，哪个到底是我呢？身体又是什么样才是我？什么是身体的哪个东西是我们？继续往下走，在中观里边就有这话：阳焰若为水，静处焉不见。越如果说我所谓的我是具有真实成分的，那么在我趋近它或者是寻找它的时候，它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乃至最终能够看得到。但是由于我在寻找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乱，代表我不存在于世间，它不具有任何的真实的成分。所以普特加罗无我，从这儿我先给你破除。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七项推理也可以破，你在大中观里边你自己去学着去看一看。这是人无我法无我，讲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世间的众生也好，万法也好，万法就是指规律，
无形象的以及有形象的众生，所有的人都以五蕴而存在于身。我现在只以龙树的这一个传承来诠释你这一件法物，那有其他的传承，有其他不同的引导的方式啊。以龙树菩萨的思想成就万法之五蕴，你去寻找它，比如色蕴，你能找得出色蕴这个东西来吗？色受想行识，你看得见，比如说我看见花了，我和花哪个是色蕴？你别用一种概念来解释，你就具体的说，能找得到色蕴是个什么东西吗？你找出来试试。
就是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是的，我看见，我比如说我看见你了，是什么色蕴？哪个是色蕴？色蕴是我还是看见还是你？
应该是眼睛能看。
那么眼睛是色蕴，看见是色蕴，还是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色蕴？
所有的。
对，你看，你要往下找，就是说你这条路你是走通的。我告诉你结论吧，自古以来的所有的大修行人已经帮你观察过了，但你可以相信他们，也不相信我都行。告诉你了，色蕴也不可得，色受想行识五蕴皆不可得，这是法物。人法两种无我，是名解脱。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我，我相，人相，既然有我，必然有人相，跟我所对立的境界全部都是称为人，也就是一个是能，一个是所，知道吧？就是我相和人相，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众生相是什么？一大堆的，全部聚在一起。受者相是什么？三相兼顾，是名受者。我刚才所说的这三项，你哪一项你都跑不过，你所有的一切的思维都被这三项毁了，是名受者相。讲完了。
老师，那个是不是我执破了，就所有的执都破了？
这是从其中的一个角度来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教的教义里边的我执、破我执等同于解脱是哪里来的话，这种话是有的，就是中观宗里边所说的，中观宗里边的所破分，也就是说要破除什么东西，所要破除是什么东西，称为地实执。地实就是说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而地实执里边的最为核心的最上品的便是我执。我执里边的人法两种我执都归于地实执，可不是说只是破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我，这是普特加罗人我，另外还有一份五蕴也皆存在的这一份，这是整个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最大的区别。小乘佛法里边成，比如小乘佛法里边两宗一切有部和毗婆沙宗两个最主要的那么思想里边都承许世间是无我的，但是成就于我的五蕴是实有的，但是大乘宗门里边不如此。大乘宗里边的最主要的两门中观和法相都承许五蕴无我，也就是成就于世间万法的五蕴也无我，这是两个宗门的区别最大的大乘和小乘啊。首先先说完了这个事情，我们说中观宗里边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大，说的是大乘，大乘里边是承许五蕴无我的。那么在大乘的中观宗里边有个名相叫地实执，也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一个主体，但是我以为世间万法以由主体的方式来这样认识它和认可它的这种方式，这一分的颠倒的错误的看法称为地实执。除去这一个颠倒的看法或者是误解，这一种误解则称为解脱。也就是说如果套用你刚才的话，这个地实执就是人法两种无我，一旦它陨落则可得解脱，这是中观的教义。法相的教义是另外一个，是的，是有这个说法的。
老师，有个人提问，他问这个弥陀大法是哪个宗？
弥陀大法，我们的这个弥陀大法是新中心的，弥陀大法是新中心的，不是净土宗的。我们的就是说的是徐恒志徐老传下的那个弥陀大法，两个小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法界定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新中心传下的，新中心的，嗯，新中心的。这不是净土宗。
对， 打坐的时候一下子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那是不是这
样？安静就不要去注意这些东西，就是妄想。注意到安静和注意到乱只是所注意的境界的不同，但是这个注意就是本身是个妄想。这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一种妄想，但是关注到的情况和关注到的境界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特别安静、宁和祥和、空定这一类的，好的吧，我们就是好的。另外一种是不好的，乱、梦境，甚至于恶境界、妄想、妄念纷飞等等，所关注到的境界可能百千种、上万种、十万八千种，没完没了。但是关注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个妄想。当然不能管，只能管一样事情，就是咒语。关注到、注意到、注意到我的情况是什么，也就是我锁的锁的境界，就能锁的那个锁。一个是能关注，一个是锁关注的境界。关注到锁的境界是妄念已经起了很久了，因为你定力太差，所以你都看不见那个能起的时候。所以我刚才说嘛，有的时候你可能随着你打坐的功夫越来越深入，你能关注到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内容，先看到动。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如此。
像我打坐念佛，我要不要观想一个？
不要不要不要，你要如果要修，你要修哪个呢？我就要再问你一句话了。
净土，
你要修净土，那你要问净土，净土是有观相念佛，有这个的。观相念佛观哪个相啊？净土中典型的有观日轮相，也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观那个太阳的那个日轮，是有这种法的，有这种法。但是这种法你就要找净土宗的人，因为我没有净土宗传的，我是修过这种观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观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八种好、持名念佛四种。
我有时候持名念佛会喘不过气。
那你就别念了，
姿势问题。
就那种，
你要是如果是要究竟祖宗的话，我建议你别考虑身体，就是别那么怕死，竟祖宗就是要死的，因为他死的时候死，就是太怕死。你可能要修长寿法，不是修净土。净土法是要去净土啊，可不是在娑婆世界啊。太怕死，修不成净土。
那有时候想到死，又想到家里面的人。
对对对，那你就修长寿法。修什么法呢？修药师琉璃光法，这也好，也能去那儿。药师琉璃光法嘛，就是这样了。在世的时候啥都满足你，死了以后还能去那儿。那是满足了你所有的。对于解脱的想象，就我活着的时候特爽，就是我所有的福都给他享尽了，神事儿的我都给他占严实了，我死了我还能去那儿当佛。想死就死，不想死我就在这儿享福，总之都是享福。你稍等，我回来讲完他的法。你要如果要是这种想法，那你就要烧琉璃光的法。修净土，净土不要太怕死，净土就要死。好多人说修破瓦法，他修破瓦法一修修死了，破瓦法就是要死啊。他就是要死，净土宗就是死啊。
那像修这种净土，天天求往生净土，但是就又都放不下去活着。
对呀、啊，所以这净土宗就有这个话吗？抱桩摇橹。你听过吗？抱桩是什么桩啊？就是你活在这的，你这个人呢、啊，就像一个大桩子杵在这个娑婆世界，抱着这个桩子想要划那个船啊，想要划到娑婆世界，划得过去，抱桩摇橹。这是净土宗的这个法，我们说把它形容成一艘船呢，一艘大船。你在那阿弥陀佛就是在那摇橹，摇橹嘛，就要划船呢。但你抱着桩，你自己杵在这娑婆世界一艘大桩。你还要抱桩摇橹，
那就是还没完全放下。
当然，佛法修行的第一个，我们心中心不太讲，但是事实上，这个要素是必须要具备的，出离心。你如果不认为世间苦，想要出离世间的话，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修行佛法，你要说解脱这件事情，基本上可能性很小。这是实话实说，出离心是要有的。
但有时候觉得没啥意思，感觉这人间。
对，只是有时候没啥意思的时候，通常都是吃的补的时候。想着补的时候可不会没意思，想着补，哇塞，那喝着点酒，小酒一喝，小风一吹，音乐一来，没意思，可有意思了。哎呦，实际上我们说的苦啊，就是回到这个佛法最开始讲苦集灭道的苦地的时候，把你的开心都是归类于苦。所以说这个就是佛法的基本教义了。就是我们可能有一时候想要听高大上的明心见性的教义，但是我们忽略了有些佛法的基本教义。比如苦集灭道的苦有哪些？
那我觉得就是
难受，
都不长久，
就是不舒坦。我们大部分人觉得苦就是不舒坦，
就是说的那八苦。
对，八苦里边的，对对对，那八苦，求不得苦啊什么的，是吧？最后一苦你记得是什么？不是，
五蕴
炽盛。对，你都背不得这个了。五蕴炽盛，五蕴炽盛是。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五蕴炽盛是怎么苦的？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你觉得漂亮，这个世界越来越漂亮，色蕴炽盛，越来越能够满足你追求漂亮的心的那个漂亮，就是色蕴炽盛。受蕴炽盛，越来越舒坦，每天睡到车上也是个按摩。去到办公室给我安排也是个按摩，因为我可舒服了，回到家我还有个躺椅按摩，我整天那么的舒服，恨不得天天做 SPA 呢。受蕴炽盛，想蕴炽盛，就跟你这样，就是问题和想法追寻一个准确的答案，一个无上至高，一个理解，一种教育，一直追求这个想啊，脑子里边琢磨好的坏的都琢磨，想蕴炽盛停不下来的。众生都是这样的，你不用觉得说羞愧，没有任何羞愧，不仅你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包括我也是这样。想蕴炽盛，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我的话还没讲完呢，你听了我上半句话，你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说明你的想法根本一点都不定，你不是有一个问题，你只是不定，你也不想追求一个答案，你只是要你的思想一直在动而已。你希望所有的外界都随着你的思想的动而跟着你一起，都不可能。这是最典型的，大部分人问我问题的时候，当我开始讲问题的时候，讲到一般人他就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哎呀，那么那么什么，他立即打断我，他不想要前半的那个答案，他要的是他问。我看得很准的这个事情，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我灌顶灌了上万几万人了，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想蕴炽盛，你不是要有一个答案，你只是想要有一个能够满足我的一个渠道。这个答案到底是啥可能并不重要，有可能这个答案能够满足得了你的现在的这个需求，有可能满足不了你现在的这个需求。实际上我待会一走，这些事情算个事儿吗？这根本不算个事儿，这就是个屁，我答得好答得不好都是个屁。响应之胜，实际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坐下，要做什么事情，截断这种事，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直在那儿，中间停不下来的，这是轮回。另外一种呢，就是坐下不安心，不做点事儿就不安心。你注意了，这个不安心我们常看的中影救度秘法，你们可能没看过，他们是看过的。中有救度秘法里边，我们总看到说，哎呀，那个光明起现的时候，由于业力牵引，你会对那个光明产生惧怕之心，你会对烟灰色暗淡的那些光产生一种安全感，急于想要投入那个的怀抱，就跟那个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你现在觉得不安全的那个心，就是你轮回的时候投身的那个心，一样的，这个习气就是带到轮回时候就是投身的，让你少干事儿，实际上本来就是没事儿的，但是你不干点事儿，你就觉得不妥。一定要干点事儿，妥，那是轮回。在中阴的时候你已经投过胎了，就那一下已经投过了。中阴救度秘法到底起不起作用，你自己是知道的，再生时候怎么可能不知道，太明显了简直。所以修行没那么简单，中阴救度秘法也不是说我听听我就能了，没那么容易。 想着好像跟那跟那些邪法邪师讲的一样，我坐着我不用花力气我就能成佛，有这事儿吗？还什么玩笑，不是不用花力，花力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之前的那个习惯，就好像你跑步跑得太猛了，你越跑得猛吧，你越停下来越难停，你开车速度越快，你要踩刹车踩的那个力量就越大，一样的道理，不是说让你去努力干什么事情，是努力去止住你罪行，
和自己那个对抗，
哎，
就是对抗自己的那些欲望，
哎，对
那些妄念，
对对对对对，
对抗，
不是对抗。我们修心中心法，如果你要修心中心法，我就说的话不对抗，由他去。修心中心法只管一件事情，就是咒语，坐上的咒语，只管咒语，坐下少整概念，什么跟他对抗，这些事情都是泛泛而谈的那种佛教界的，你不涉及到修行的，涉及到修行根本没有什么要对抗，对抗啥呀？妄念有什么好对抗的？妄念本，你找出一个妄念来，我看看，你抓得住他吗？你抓得住他，你就已经入定了，哪有抓得住的？他一直是像流水一样，呼噜呼噜来，呼噜呼噜去的，你根本就定不下来，你连问我问题你都定不下来，你连听着我讲完一句话你都定不下来。你定得住一个念头，你定死那一个念头，入定。周立盘陀知道吧？佛法里边的念咒语也不行，观想也不行，学习啥都不行。释迦牟尼佛让他念扫帚两个字，你就定在那扫帚上，定死了。周立盘陀正阿罗汉就定死一处，定不住。人心的特点就是定不住，什么跟妄念对抗，抓着一个妄念亲近它。你以为你现在修行的不是妄念，你念佛的心是妄心，阿弥陀佛是你的妄念，你那个想阿弥陀佛的那个想都是你自己想出来，不是你的妄念，是谁的妄念？你定死那一个妄念不动，比如说我们修行心中心，我们巴拉巴拉生巴拉生巴拉，这就是你的妄心，定死这个妄心，其他的妄心我不理他，我就要提着这一个妄心。比如说你要修你修禅宗的，修禅宗的就修什么？你就现在大部分人参坏了，如果是我是谁给我，哎，定死这一个念头，就是定，或者就是另外一系的默照，我们就听默照邪禅。实际上禅宗有另外一派，就人家就是修默照的。就我们有时候说禅宗就这屁事儿，禅师就是嘴贱嘛，我们认为人家嘴都贱，要说人家邪禅，人家不邪，默照是有可能能够成就的。只是那一脉，只是他为了要让他说你那个一直的打坐就不行，就是要刹那之间扫空万法，就是要这样扫空空的不得的，那顺势他那个邪禅，你看那入手方法，默照和你参话头有几分相似啊？那不就一回事儿吗？就是定在一处，都要希望的，包括六祖本人。六祖本人说那么多开智慧啥啥啥，他从那时候做到现在，他现在还做着。最反对做的人，他最能做，他死了他都要做给你看，就是怕你们一直说哎呀智慧智慧，我不用修行，哎管你小，不可能。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让你读读经文。哦，我明白了。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两种情况我都出现过，两种化空。一种情况是靠打坐的彻底的化空，另外一种我刚才说的，忽分心意识完了以后，在细分里边，你的那个佛性是非常明显。就我刚才说的，你的动也好，想也好，你不要去理解我这事儿。我一听一看，你眼睛一转，哎呦。完蛋，不要去想，就是你知道有这事儿，但是粗分意识，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心识来学，或者不要叫学习吧，来契合佛性，这个是最关键的。不过我刚才说的，我给你举的例子，就张浩这个人，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张浩的这个人，可会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一种是不寻求的方式，以现有的这个心识我来看待张浩，张浩以无寻无思当中，张浩是坦然安立的，是有的，不能够否认啊。我在这讲课，你说张浩讲课就等同于没有，当然你对某一些人而言你讲这个话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个正常你讲这个话不就是放屁吗？我就在这讲话看得见摸得着，你说这个讲话看得见摸得着就是没有，这个话是很难解释的，逻辑上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在无寻无求当中，张浩是安立的，这个是佛法的标准的讲义，也就是这是世俗地， 二谛的讲法，这是中观宗标准的讲法，张浩是成立的，是合理的，是有的，不用担心谁说你瞎说，放他娘的屁，老子就是说有，就是有，怎么没有？看见木老师是有的，但是当你不满足于如此的存在的方式，你去寻找说张浩怎么样是有法？他有是有的，他是个怎么样的有法呀？他是以名字有呢，还是以身体有？比如说我刚生的时候，我妈给我不取名叫张浩，比如取名叫张四、张三，那人还是这个人，张浩就没有呢？这个世界是多了一个叫张三的人啊，或者压根不取名叫张三，就给我取名叫李四呢？那张家都少一个人，又多了一个李四了呀，人还是这个人啊？你仔细去想这些事情，那如果说是张浩的手段离这，是不是张浩啊？张浩如果说是不跟你们讲这些事情，张浩就是一个不学习佛教的人，就是一个成天作恶的老大牢里边的人，还是不是这个张浩啊？人还是这个人，那我不讲佛法了，还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张浩？那不一定是了呀，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说一点一点你去梳理，你会发现越找越找不着，这就是圣义地，圣义地无有自信，找不着。所以说你最终乃至无法，那这个里边又分出了两个门派了，应成派和自虚派。自虚派就说向上有自信，应成派就说向上无有自信。讲的简单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七项推理来破这个向上有自信。但是如果讲的简单一点，用涅槃经，不自身不他身不无生，是故哦，不自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那张浩如果说是压根就是无生的，那当然张浩无有自信了，向上也无自信。你们可能听了就糊涂了吧？这一大堆的名词。可以不用学，就是中观，中观要中观和法相都要花力气，中观要很强的思辨性，法相要很强的记忆力，要背的东西是大把的呀。你不背，你要是学法相拉倒吧，就跟你说你要学英语不背单词一样，就是要背。你学政治也好，一个好像这个是文科，这个是偏理科，我就这么点，不一定啊。但是从我自己的中观可能偏理科的这种思维方式，法相可能更偏文科的这种思维方式。法相有大量要背，背不行。还有啥？
哦，老师，上次你给我妈灌顶，然后呢？告诉他怎么念佛，就不要计数，他后来就不计数了，
不用计。
他特别愿意听老师的话，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特别惦记子女，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长寿法，上次你好像也给他传过。
阿妈在那这问爹说哈，阿妈在那这问爹说哈。
爹要修吗？这个？
这个是配着破瓦法一起的，我承诺了他们要给他们破瓦法灌顶的。下次破法灌顶的时候带着老人一块来。今天不能，那个是要两天时间。因为第一天是前行，第一天前行引导完了以后，我要从前行完了一整夜，我要做升起次第。做完了以后第二天前行可能半小时一小时讲讲啊弄弄啊打打打打念念了就完了。完了第二天我要做好多的仪轨，一晚上做做做做，然后第二天又来就正行的用你灌顶。这个是破法灌完顶了以后。带着无上密里边的无死圣母的有一个传授，就是长寿法的一起灌顶。这个灌完顶了以后，有一些不共的教授和传承，包括有红生成就法的教授在内，这个是仪轨上没有的，只能那个时候讲。而且是你要想好了，这个灌顶和心中心法的灌顶不同，这个灌顶。但是你们没有修心中心法的，或者是签作未满的，我不会灌这个顶的。我说的这个是对于这位老人，或者是签作已经完成的人，我灌这个顶，可以灌这个顶，修修破瓦法，修修这个也可以。这个是成就师徒关系，也就是我灌过顶以后，我就是你的师父，这是成就师徒关系的。心中心的灌顶不成就师徒关系，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那你们想清楚，我给你灌过顶以后就不能骂我，你要骂我，我跑了。你不能骂我，现在你可以随便骂我。不成就师徒关系，你可以随便骂。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最起码要两个小时。
对
对。如果我第二天有事，比如说我十二点钟以后，我把那两个小时打。
不能，你除非是头，你要第二天不打坐，你第一你前一天你要打十八个小时。
哦，那
是。对。你要说我明天有事儿，我不想打坐，那么我今天打十八个小时，你第二天可以不打坐。
啊，就是十二点以后也不算第二天。
不，那什么叫什么？
凌晨。
啊，不，没，你别那么去算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你，你要第二天不想打坐，你今天要打十八个小时，从零点开始打。
不想，就是说万一啊，我现在不可能。
没有万一，没有万一，只有一万。所以我告诉你的，万一有事，对吧？
对，我因为有。
我没有这个，我不可能没有事的。对的，不可能没有事。没有这个在这打坐的人，没有谁是三年内没有事的。不管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你要想好了。
我肯定要做的呀！
哎，对，
就是我要把细节问清楚。
细节就是这样的，不可能三年内没事儿。你如果想着我明天要不打坐，你今天可以打十八个小时，打十八个小时，你明天就可以不打坐，
不是
第二天就可以不打坐。
就第二天怎么算？
第二天就是你打完了今天以后的第二天，你别去算什么二十四小时，
就是凌晨也不算，不能这么算。
哎，你别这么算，就是你自己就不知道第二天是什么时候吗？这个话你听不听得懂？你就是第二天就行了，别去画个线，没这条线。第二天你这种话有什么听不懂的？我不再解释第二天到底是什么叫第二天，就是第二天。不去解释那个第二天的具体的几秒几点，你过了一分钟怎么算？他一秒怎么算？我来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第二天，没有什么解释，好吧？
然后
古时候连第二天，古时候连个表都没有，他怎么记第二天第一天？古人都不用修行成就了。他没钟的时候他怎么算？别这么纠结了，就是事儿，这东西越多事儿越多，你要没表你怎么成就？古时候的人怎么成就？
然后我就想问细节嘛，因为
没有细节，别纠结，不要纠结。
语速啊，这种没关系。
问这个，语速要的有
啊，
有的。你要去看法本上，这些是法本上教的。
一分钟五十个嘛。
就是说的是。说的是欧曼利欧曼利就是这个啊，我们的那个是每分钟12到13。
我们的那个是什么？
心中心的咒
语。欧曼利贝贝后不是心。
不是，这是六字。
啊，关过顶了没有啊？
没
关。关什么的？问那么多。
那个叫我刚才说那个咒语叫关完顶。
哦，那我不问了，我不问了，我
是第一天在的嘛，
因为我
老能抓住出他们有头问过
就。看。
有一个
弥陀大法这个，
坐下面，
我没有修过，我也没有学过。你问传弥陀大法的那个人吧，你问徐老吧，徐老是好像是写了弥陀大法的那个书的啊。徐老师写了弥陀大法的那个书，那个书上要是规定了你坐下念，你就坐下念；要是没规定坐下念，没规定的事情就是字面的三个字，没规定。
没有意义，
看得清楚啊，还能听见？
应该能听见。
参加昆明的会议，昆明没有会议，今天是那个谁又不用灌顶，我们就灌。
老师，我想灌顶，但是这个心中心咒语手印咒语我都不知道。
当然了，要灌过顶你才会知道啊。
就是传承那个书是在哪里可以？
在这灌完顶以后会给你。
哦。
你们没有带法本吧？今天？
没有
带法本，就是电子法本，我发给你，那上面有的，怎么解怎么念，就是灌完顶了以后，你就在这儿，他们会签座的人，我灌顶的时候会传一次。但是你可能就不，因为时间很短，你不可能一下子学，因为他那要别手，很难别的。然后完了以后，他们会一个的掰着指头的给你教会了。
嗯，
你一开始 90% 的人不可能第一天结得上，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手是硬的，那个要别手，很难别，爆别的。
嗯，
问完顶了以后结不上，学会了以后回去慢慢练。
哦，
啊，其他还有啥？没关系，没灌顶也可以问。问完以后，你问完可以不用灌顶，可以选择暂时不灌顶，或者我就不想灌顶，我要给我定顶通。
我就是来灌顶。
嗯，没关系的，这问完不灌顶的也有，以前也有过，现在也可以有，没关系的都可以。这是灌过顶，我们也是朋友；不灌顶，我们也是朋友。不存在是灌过顶了以后，好像我是你的老师。不是，我再说一个，我们的灌顶不成就师徒关系。灌过顶以后，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是元婴老人，我是带元婴老人灌顶， 我都管你仪轨里边，待会儿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先磕头，磕头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仪轨是让元婴老人来这儿的，元婴老人灵坛的，元婴老人灵坛来为你管理，不是这个血肉之躯的我为你管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师徒关系，你可以随便骂我，看不习惯的就要，看不习惯就要得弄。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新中心搞成一种权威，我反对任何的权威，我反对任何的权威，反对任何的不可质疑，就是要说，说的不对的就是要说，如果说我说的跟祖师说的不一样的，一定要指出来，如果不指出来，你对不起这一个法脉。如果我的做的事情不足以成为一个可供人来学习新中心的，或者是对新中心，或者是对佛法，甚至对这个国家造成的坏的影响，要打倒我，就是应该如此。新中心的学人，我们是提倡要智慧的呀，我们不是提倡事实如佛呀，事实如佛即使是在藏密里边也是无上密不才用，下三步根本用不到事实，根本用不到，但是上是无上密部才有的独特的一种方便，别以为说信佛的人就一定要像个奴隶一样的，不是如此。我们这是要提你的智慧的，我们心中心法以禅为体，你可以尊重我，但不代表我你是我的奴隶，这是两件事情啊。我为你灌顶了，你说这个人还不错，我可以尊重他，他是一个至少是在佛教上的知识上比我看起来是有点学问，至少他讲了一大堆我没有听太明白的那名词。你说我尊重他，我尊重他这个是可以的，这是作为一个常人的修养，这是你有修养，但是不代表你是我的奴隶，两回事情。我让你干啥，你说我愿意干，你就去干；你要是不愿意干，你说我不想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利益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灌完井以后自己是奴隶，根本没有这回事情。绝对没有，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就是个朋友关系，你尊重我是你有修养，你不尊重我我也无法，甚至我如果做的不对的你一定要说。心中心你别以为说佛教界都如此，好像是学了点佛啊，什么是个什么人啊，就好像不会犯错，他一定会犯错，除非他解脱，除非他明心见性的圣人，但是圣位了这种人都要犯错的，俱生犹自现缠绵，有这个话的呀。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初登欢喜地说的就是初地菩萨，这已经是登圣位的菩萨了。俱生犹自现缠绵，缠绵是什么呀？俱生我执呀，俱生我执，俱生我法，二执俱生法执，俱生。既然有俱生我执，有俱生法执，就必然有贪和嗔两种心，缘我则生贪，缘他则生嗔，必然有，所以他一定会犯错。佛教界大量的人都是人傻钱多，素来这种模式，不要这样。首先不上当，做一个正常人，不要因为说好像谁会讲两个佛教名词，他就好像是神的，不是的，他不是任何人的主宰。不要上当受骗，佛教就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佛教人比较善良，让我们这种人是死人嘴里边打拼混出来的，要骗我是相当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
我回你，原因老人的那个难言走心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平时我认不得关的地方，这个关个地门可以
念，好可以的，可以的。嘟噜拥啊大大的亚塔嗯啊那里提示的给了巴士了通你班头班头你巴士了巴里胖不信嘟噜拥胖说哈。楞严咒心一般大部分我们用在哪，用在淫欲心重的时候。一般修行心中心法或者是打坐时间久的人会有一段时间淫欲心特别重，这种时候加念楞严咒心。这种就是对于根气较差的人，根气相对稍微那什么一点的人，他都知道别顺着那个淫欲心来就可以。当然根气更好一点的，他可能 不太关注这些事情，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什么心又重什么心又轻的，谁关注得到， 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人的心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这是世间的常态。一个有啥事你说嘛，没事。
哎，还是不问了。
没关系啊。
刚才我知道答案了。
好，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我再跟你确认一下。老师。
哎，你说。
就是说，按你刚才这样子讲，就是如果说我是你灌顶的，那我的根本上师不是你，而是元婴老人，是这样吗？
对、oh. 啊，但是这个东西你别推而广啊，广之对所有人的要求都是，我说的只是我自己，我没有说别人啊，我没有说别人，那你别，你不是我灌顶的，所以你不应该秉承我这样的刚才的这个话，我刚才说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啊都是我灌顶的，所以我是为他们说的，不是为你们说的呀。
那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只适合于您的灌顶的，
适用于齐志军旗下的这些人
啊。
嗯，
是适合于那齐老师底下的都算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是这样的嘛，齐老师底下的所有的灌顶的我们都这么说。这有个啥、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不是您灌顶的，但是也是齐老师底下的华脉，那我们的根本上师也是
元婴老人，元婴老人。
哦，
对，
那这个就弄清楚了。
慢慢的啊，再
好。我们之前对这个就是有点混淆，有点好像是好像又不是那种。
哦，你是想要认一个人做根本上师
是
吗？
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打坐前面都说根本上师元婴老人嘛。好，那如果按这样子讲应该是根本上师了，但是有些同修他们会讲到好像是灌顶的师傅是根本上师，那按你刚才讲一下，我这个
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就是有的修行的法本上可能压根都没这一句根本上师元婴老人，可能是有的法本上是没有这一句的。
那就是说像我们齐老师下面的就应该是根本
上，那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
好的，谢谢老师。
哎，你灌顶是谁灌顶的呀？
我是其他老师灌顶的。
不愿意说，不愿意说我就灌顶。
对，
确定是他的灌顶老师是根本上师还是元婴老师是根本上师？
一般来说根本上师这个名相的概念来源于他客观的来说最严格的根本上师这个词的定义是跟明心见性相关，也就是说导致你明心见性的那个人是你的根本上师，在明心见性以前谈不上根本上师，但是一直有人要根本上师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根本上师就少了点啥一样的，那你就自己选你人生里边这一生里边对你益处最大最有帮助的这个人称之为你的根本上师，其他的呢都是你的师父。一个人的师父可以有很多，但是根本上师只可能有一个，为什么呢？只可能你在某一个人那里明心见性，这是真正根本上师的意义，是跟明心见性相关的，是跟明心见性相关的，这是真正的根本上师。我们说根师，你有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以前的大祖师，他会明确的告诉你，包括有一些非常出名的人啊，他会明确的告诉你，印度祖师，我的根本上师于某年某月某时出现了，他可能会说这种事，说这种话，那你就知道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某年某月某日明心见性，其实大概这个意思，真出地的。就是那个人就是他的根本上师，真正的根本上师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就是大概就是个名字吧，你爱咋地咋地。但我们这个呢请元婴老人来为你灌顶呢有个好处，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既有传承的加持力，也就是从元婴老人又传到齐志军又传到 代代而来的亲近传承的传承家庭，你另外还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元婴老人为你负责到。元婴老人说过这话，凡皈依我的弟子，我负责到底。底的意思是哪呢？底的意思最少至少八地，因为八地二死永亡。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在八地以前，元婴老人都会一直管。多了这一件事情，不是少了个其他事儿，不是说好像少了我们以后少了一个根本上师，是多了元婴老人为你负责根本道理，并且传承的该有的清净加持力一样的都有，既有传承加持力，还有元婴老人多一重保障，为你管到你八地。你说，
修了那个六字大明咒
啊，
莲花印
啊，
然后三年不到以前做是有了，当时呢有到正月十三，他是满三年，结果呢是端午二十七我妈老掉，然后那几天呢就不是我妈就在那正要去了嘛，然后就中间断着可能个七八天，但是提到还是修满三年嘛，那现在修新中心可以的吗？
可以的，六字大明咒不存没有签作的概念，不要求，
不要求
你修就好，不修也无所谓，你要断也好，不断也是随你的便，它就不存在签作这个概念。你修满了三年一千天也不能称之为签作，这是两种概念。我们说的签作只是指六印一咒一千座不中断，这个是签作，其他的修法没有签作的概念
啊，没有签作的概念。
哎，就好像我说我念佛念一千座，根本没有这事儿。
啊，我就是问一下
啊，没有这事儿，不存在签作的概念啊，没有签作的概念。而且六字大明咒一般我们也不提关照，因为六字大明咒不太出现关照的这个事情，不太会出现。我倾向于这么认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正关照。我为什么会要讲正观照的这个？我倾向于认为正观照是只有六字六印一咒加持下特殊的一种不共他宗的修行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观照跟其他的说观想啊、观心法门啊等等这些观照法门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们大量可能以前也会看到，在有的著作上，比如说南怀瑾南老说的是观心法门。不是一件事情，就是完全只是有一个观字一样，根本不是一件事，完全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共他宗的一种特殊，而且这个是正行，也就是六印一咒是帮助行，它不是正行啊。就是心中心的正行是坐下观照，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了，证明你开始修六印，开始修心中心的法了。在此之前，在它出现以前，那都是在修助行。帮助你那个阵型来能够出现的。如果那个阵型一直不出现，你一直在那打六印一咒，严格来说不是心中心，你只算是打了六印一咒吧，打了坐吧。
我需要知道就是明心见性的那种状态呢，还是不需要就直接？
明心见性没有状态，任何的状态都已经陨落了以后，知道那个状态的心是你最初分的那个心，你打坐的最前面那个心就已经陨落了，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是不可能的。你不要想着那个状态出现了，我是不是会错过它，我赶紧去认的那个心早就没有了，那个认的心有一丁点你都不可能出现正行的。也就是说那个认的那个心不让它睡着了，你的正行就不可能起现，真正的不开始修行，初分的心意识全部是睡着的，根本没有。所以我们有这个话说到明心见性的时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你只想着那个了了分明，你不想着一念不生，你那个认的心、学习的那个心、错过的那个心、知道的那个心都是生心，就是念了，那就是一念升起了。一念不生，先做一念不生这件事情吧，真的做到一念不生你就知道它不会断灭。你不是说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个死人，不是死，不会死，你就一念不生，急死了一念不生下去吧，别想着骑着什么知道什么东西，一旦知道了，那一念已经升起来了。所以老是怕一把擒来是怎么把它抓来，你抓的那一心就是起念心，那还是啥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是正法现前。
嗯，是坐坐着又困了要睡着的，
赶紧醒过来，别打瞌睡，打瞌睡就赶紧醒过来，哎，活动活动，别睡，嗯，要么去睡觉，重新打一座，要么就赶紧坚持下去不睡觉，打完了，不存在既睡觉又，也不存在说让你舒舒服服的打坐不舒服。你要舒服就别打坐，坐18最舒服，打坐是绝对修行是绝对是吃苦的，你不用想着有你这更舒服，不可能。
要不要一定要什么单盘或者双盘？
啊，不不不，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整腿你刚刚没进来，弄腿的事情就是真的是活该。我们不要求腿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就不说腿的事情，不要求腿，你去看那个法本，法本上要求的事情你就弄，法本上不要求的事情通通一概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求，就是不要求，不要求为什么呢？不要求因为它不重要，爱咋弄咋弄，弄也行，不弄也行，不弄也行，弄不弄，弄一下不弄一下也行，不用问。就我以前会告诉你说啊，你要这么攒啊，你要那么弄啊，你要，我现在我一概不讲，讲了以后就不是他原来的意思，他不规定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重要，讲了以后就变成一件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不规定的就是字面意思的不规定，不要求的就是不要求，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给你要求你。我只要要求了他，他就不要求。所以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就是这样，我要秉承祖师的那个教化，我一丁点都不改。我改的，我告诉你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我是说明了的，但是祖师的教法不能够有一丁点的掺杂和污秽，一丁点都不能改。否则我也加一点理解进去，你也加一点理解，他也加一点理解下去，两代三代以下，啊他妈的都跟面目全非了。都变成是自己的法，是的，不是的，佛法是清净的，传承是清净的，一点都不能改，可以有你自己的解读，但你自己的解读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每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这个是正常。还有啥？
就是我们如果修心中心的时候，就不要去读
刚我刚刚已经说了这话了，就是你一定要让我规定，那我就规定你不要学心中心。我现在规定你不要学心中心，今天你不要灌顶，你先搞你其他的事儿，搞到你其他的事儿搞通了搞完了，你再来学心中心。你把那个心放下了，你再来学心中心。学心中心影响你搞其他那些事儿。如果你听得进去我这个话，你今天就别灌顶。灌顶随时都可以灌，你啥时候想通了，啥时候弄完你那些事儿再来灌。学心中心影响你弄其他的。
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起念之前的那个是不是就是微细流数？
不一定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个话，说是这有可能是微细流数，没有内容，但是一直在动。但我说的那个呢是扰动，它不像是微细流数，是微细流数是一直没有停的动。我说的那个是它不动的时候它就没有。我觉得我以我个人自己判断不是。但是那个呢就是说你的心动之前它确实有一个扰，有一个趋势要动了，这是客观修法上你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你能看见那个动，但是那个动的那个当下是没有内容的，你可以停住那个动，让那个念不起，这个是客观的修行上会有的一个现象，至少我自己是如此。但是我认为也确实你说的这个话是有人跟我说过，说你那个可能是微细流，我认为不是，微细流注是一直在动，但是没有内容。我说的那个不是一直在动，那个是我说的，这个是很粗的，微细流注是很细很细，这、可能不一定是要靠打坐才能，不是通过不停的打坐能够看见。我这么认为吧，因为断微细流注最后是要金刚预定，
对，
金刚预定可不是靠打坐的。
给我们讲讲。
金刚预定可不是打坐，你打到天上去，打定功四禅八定到顶的就是飞小飞，飞小出天了，飞小飞，飞小出天就不是金刚预定了，明摆的嘛，两个名词嘛，飞小飞，飞小出天，前半生灭，后半生就是 他不会了生死，金刚一定是了生死，明显不一样。所以是不是靠你打坐打什么，是靠你无人我两种无我法才能够去。释迦牟尼佛已经打坐打到顶了，释迦牟尼佛在有自己的佛法以前，他就是广修各种法。所以五乘共法里边的修定四禅八定，释迦牟尼佛一修就修到自然，这个非常非非常熟悉，你去看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法。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解不了生死呀，我后半生要灭，前半生就生啊，解不了生死的这个，所以死路不通，所有的法我都试过，都修到顶了，不能够解脱，那我自己找一个法，所以他才找了无我法。所以无我法跟这个法不是一回事，跟定功不是一回事，从无我法才有了虚陀环啊、阿那含啊这些顺着来的真正佛教的解脱法。佛教的解脱法和世间法共法，共法就是这个修定四禅八定，但是修定的这个四禅八定既可以是佛法也可以不是佛法，是不是佛法的核心在于有我和无我，真正的佛法的核心就在这一下无我法。如果我们一直修的骑着有我的这个来修的话，那修的是共法呀。
是，
即便是你的定功，就我们现在的定功，我们的根气都差，修定功也修不到多定。这即便你的那根气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超过释迦牟尼佛，你修定功也是倒班。
但是他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他认识本心了，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无我，先契合无我，如何契合无我？我们每天发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我们都是愿自己舒坦，真正的发心没有发起来的，这是我知道的。绝大多数心中心的人，我并不傻，我知道大家的那个心里边是想什么。大部分人都是想着我明心见性，我明心见性完了以后再说吧。这度众生的事情，先等着我明心见性了以后再说，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一开始来这一句话里边，首先从字面上的意思，这一句话里边都没有一个我字，愿此生速开智慧明心见，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再一个落顶是在于明心啊，度化众生，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只求救度众生，不求其他的，但我救不了，明心见性是我救度众生的手段，这个动机要调整。这个动机若不调整，一直有我来的话，一直提持着我。所以说当我强有力的发愿是只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时候，我只是在这个时候会暂伏，但是他很快就升啊，马上就升啊，马上升什么呀，我度化众生是为了我能够尽快的明心见性，我度化众生是有功德啊，我这个功德还是回过来给我呀，功德更大，这个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正出地以前我是不会服下，你只能尽量。所以说呢，我们说只管咒语的时候，你带其他的都管不了，所以身体的五蕴也管不了，心里的我也管不了，我解脱也管不了，我妄想也管不了，我境界好也管不了，我境界差也管不了，我的境界一概不允许出去，只顶死了就是嗡巴拉巴拉香巴拉香巴拉印地的眼，就是这一个咒语顶死了在那，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执是服下的，养成强有力的我执的这个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习惯，这个习气给他养成了。我们有坏的习气，我们现在就要给你怼一个好的习气了，这个好的习气就是顶死了只有咒语的这一件事，顶死了如此，这个新的习气利用有习气的这个新的特性让你解脱，坐下咒语一拿掉的时候，照样这个后坐力在，这个后坐力在，但是不持咒的时候真心该显现。所以有无这么怼着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坐上磨刀，坐下练刀啊，坐下用刀啊，用什么刀呀，也就是在这个纷繁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边，我还要如同打坐一样的无我不执。人法两种，敌死了都不要，我都不要他，就让他不起现，不念咒我也要他不起现，这力量哪来的，不就是从念咒的时候不让他起现来的吗？念咒的时候不让他起现，并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件事去怼着他去按着他去，而是我要抵制妄念，抵制妄念本身就是已经起现了我执了，抵制谁的妄念啊？就是我的妄念吗？那还能是谁的妄念，这已经是我执起现了，我执如同是遍计所执性，遍轮回一切处，你抵制轮回和拥抱轮回 都被我执所周边，所以说不能够在他上边做眼睛，不能够依他而起修，只能够依咒语而起修，或者我们说的阿弥陀佛也是一样，或者说移情也是一样，道理都是一样的，你死了就让你那个起不来。所以说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天想着我有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没有改变了，但不明白的没有改变，改变了之后你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佛那净土宗也有这话呀，佛号如净水珠，投于浑水不得不净。为什么不净？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考虑什么？你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我今天我阿弥陀佛，哎呦你赶紧这个太优惠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那个谁又在这讲我的八卦，我恨那个人了，真不行了。一心念佛嘛，对吧？你还拉了个这个？
没有，他们想听，所以就发了，就他们就听。
好，没有，其他还有啥？
那个微信留住，我看也是说叫那个无变形心所的作意，这个最后能停得下来吗？
这个最后的停要金刚预定。要金刚预定才能够停，金刚预定一停，他最后微细流主一灭，他说放大光明成佛位，
千百方。
对，这就是八地以后的事情。我说刚刚说的就是以前的事，这不是一回事。
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
认为他都不是脑子里边的想法。
对，有个师兄问问题。
啊，
先说。
啊，
老师，就是说，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是三法印，还算是那个小乘的。那大
乘不，所有佛法都是秉承三法印也好，四法印也好，这有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说法。三法印和四法印，所有的佛法都满足，但是唯有大乘满足一时相应，小乘不满足实相应，也就是三法印也包含了一时相应，包含了大小乘。
啊，包含了大小乘，那一时相应，老师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实相应就是说实相的事情。说实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就是原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一个说的，不围绕这个说的不是实相。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在
三法？可不可以理解佛法里边就关于实相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呀？就是我刚才说的，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不能够以你的思想来，以你的理解来理解。这是法印啊，法印不是理解出来的。
那就是老师说的实相，就是也包括那个三法印、四法印。
不，三法印、四法印是包括了大小乘，但唯有大乘是以一时相应，小乘不满足一时相应。
老师，我还是没听明白。
三法印也好，四法印也好，所有只要是佛教都必须是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所设，只有满足这个的才能称为是佛教。在佛教的这个领域里边又分了大乘和小乘，大乘是满足一时相，这两个层次的东西。
那难道小乘没说实相吗？
当然了，小乘有的法师不说实相吗？小乘不承认有实相这件事情。
哦，
那你没看过小乘的法，那你关心小乘干嘛呢？
不是，我是老是这个大乘小乘，这个老师讲的是这样子讲，那个老师又是那样子讲。
当然了，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你自己得学啊，你自己不学，当然就是谁说一样就是你就混淆了。那是有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大小乘啊。就我刚才说的五蕴乘是否法无我的这个也是一个角度啊。一切有不和毗婆沙僧他都承认五蕴实有啊，他是直说的呀，五蕴实有我非是、
哦、
但不同的角度啊，那哪是只是一个啊，你得自己完整的学，就是你如果自己不学、你就这里听一句那里听，那就是盲人摸象啊，
你搞得糊涂了。
糊涂的糊涂，你可以不学，如果要学你就要学，你不能说我这里听一句那里，没有谁会把它全部总结好了以后给你做专项汇报。
明白，
就我们自己学的都是现在捡起一个来就讲，就是为了是现在讲的这个事情而讲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来论述这一个论题的，论述这一个论题，那你要讲的可多了。
嗯，明白，现在明白了，谢谢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